简单，好玩，有干货。理财就是理生活，让我们一起来听力哥说理财。
简单好玩有干货，大家好，欢迎来听力哥说理财。今天这期啊是邮轮系列话题的最后一期，力哥来和你聊聊如何挑选上海出发的邮轮航线。上海出发的航线啊，目前绝大多数都是日韩航线啊，因为离上海最近嘛，少数是台湾航线，极少数是转港航线。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上船和下船不在同一个港口的那个航线，比如说啊，上海上船，冲绳转一圈，然后厦门下船，或者说台湾转一圈，香港下船，或者首尔转一圈，天津下船啊。下船以后，你可以继续在厦门、香港、天津自由旅行，然后呢，自己坐飞机回上海啊，或者回你老家。这种航线往往出现在邮轮要更换母港的时候。啊，就是说从上一个母港换到下一个母港去的路上，顺便再做一笔生意啊！你看这邮轮公司的算盘打得多精啊！如果你正好也想去那些地方玩，那这样的航线也可以考虑，因为啊，它上下船不在同一个港口，那行程上就不太好安排嘛，所以这类航线的票价往往会特别便宜。另外啊，我建议你不要选择坐邮轮去台湾。因为台湾那实在是一个我们每一个大陆中国人都应该去一次的地方，台湾是一个特别需要我们有足够多的时间去细细品味才能感受到无穷魅力的地方。记得力哥当年去高雄佛光山佛陀纪念馆参观的时候啊，我是花了整整一天时间啊，中间还花了点时间打坐参禅，而同一天到佛光山的一个邮轮团，应该好像是皇家加勒比的，午饭时间还没到啊就走了啊，然后赶去下一个景点了。你看，这就是邮轮游最大的缺点。至于说日本和韩国，力哥个人看法是啊，韩国啊，它不算是一个自然或者说人文旅游景观资源特别丰富的国家，但是它却是一个极懂得包装旅游资源的国家哦。目前啊，国内旅游这个邮轮它去韩国主要停靠三个港口：济州港、釜山港、仁川港。仁川就是首尔嘛，其中啊，首尔因为是韩国首都比较大，相对旅游资源更多一些啊，我也不是很建议你坐邮轮去，最好坐飞机去玩几天。但是济州和釜山都挺适合邮轮旅游的啊，尤其是济州岛。济州岛这个鸟不拉稀的荒岛破岛，在古代啊，现在不是了，它因为地处中日韩三国的海上十字路口啊，交通最方便，所以大部分日韩航线都会在济州岛停靠。而日本则是一个自然和人文旅游资源都比较丰富的国家啊。在力哥看来啊，代表着现代日本最繁华那一面的大东京都市圈，以及代表日本千年文化积淀的关西都市圈，也就是大阪、京都、奈良那一带啊，还有北海道，那都是应该深入旅行的目的地。你去坐游轮走马观花，下船看个几小时，哎，那我觉得，哎呀，太奢侈了呀。尤其是那些游轮说十多天环日本游轮，哎，那个我不建议大家坐啊。而现在绝大多数游轮游日本目的地都在九州岛，就离中国最近的地方。去的最多的呀是九州第一大城市福冈市啊，还有像鹿儿岛啊、长崎、熊本、宫崎啊，这些港口都会经常有游轮停靠。而九州岛北边呢，属于本州岛中国地方的广岛和九州岛南边的冲绳啊，也经常会有游轮停靠。这些呀，它都不属于日本最精华的旅游区，平时大部分中国人也不太会特地坐飞机去啊，飞机票也很贵。我觉得吧，坐游轮去倒是蛮合适的啊。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呀，就算是九州、冲绳这些地方，力哥觉得吧，也要比济州岛好玩得多啊。好了，花了这么多期节目啊，讲了游轮游的方方面面，现在你是不是已经等不及想要买船票了呢？那你现在最想问的一定是，力哥啊，我到哪里才能买到最便宜的船票呢？上回力哥说过呀，由于这两年各大游轮公司大跃进式的抢滩中国市场啊， 导致短时间内邮轮市场出现供大于求的局面。加上现在又有不少邮轮它采取包销制啊，或者叫做包船制吧，就是说邮轮公司完全不用操心卖票的事，然后呢直接把整艘船所有舱位一个打包价卖给像春秋啊、携程、同城这些个OTA 大鳄啊，等到临近邮轮出来的时候，哎，这几个地头蛇发现说，哎呀，还有一些舱位空着呀，啊，这个就不得不挥泪大甩卖啊，毕竟能赚一点是一点啊，对不对？如果最后这个船卖不掉船票，哎，船舱空着，不都是自己吃惊吗？啊，傻子呀，我不卖。这么一来啊，邮轮的价格体系在出发前的最后两周时间里面就特别容易出现雪崩，尤其是标价最贵的阳台房啊，特别容易卖不掉。因为阳台房和内舱房啊，它相比较而言面积其实差不多，就多了一个阳台可以看海，你又不是套房，但其他在船上的服务也没有什么区别。所以很多人就会想了呀，既然我上船后大部分时间都在船上到处逛到处玩，回房间就睡个觉，那房间里能看海和不能看海又有什么关系呢？啊，我要看海我不能上甲板去看吗？啊，经常坐飞机旅游的人都知道啊，两种机票价格最便宜，一是提前大半年甚至一两年买机票，那航空公司为了提前回笼资金锁定一部分舱位，他就会愿意抛出特别便宜的机票，比如亚航就经常做这种事。二是啊，临近航班起飞前几天甚至两三天啊，还是有一些舱位没有卖掉啊，那怎么办呢？啊，着急了就会抛售特别便宜的机票，像春秋航空就经常做这种事。但是啊，这两种情况都不太适合普通人。你想，一个朝九晚五正常上班的一个上班族，怎么可能说啊，我保证一年后的某一个时间段自己一定能请得出假呢？这种机票它往往都是不能退改签的呀，万一到时候公司它有事啊，抽不开身，这钱不就扔水里了吗？啊，第二种情况呀，那请假就更难了呀。哦，今天和老板请假啊，说后天我要出去旅行了。这种说走就走的旅行，哎，你敢来啊？来个两三次，绝对属于跪求老板炒你鱿鱼的节奏，好不好啊？但邮轮不一样，为什么？邮轮的特价信息不会像机票那样，不知道哪一天突然从天而降，因为任何一艘邮轮未来一年内的航程都是提前一年就规划好了的，你到各大邮轮公司官网都能轻松找到，所以只要你认准了啊，想坐某年某月某日从某个港口出发的某一艘邮轮，就可以提前做准备啊，向领导请假，然后就等到这艘船出发前两周开始到处询价，看看有没有特价尾单可以抢到。你要知道，力哥最晚一次是在邮轮出发前四天才下单交护照，一样来得及呀。这些特价机票啊，之所以便宜到令人发指啊，是因为距离出发时间他已经来不及按照正常这个流程去办签证了，只适合那些个本来就有签证的小伙伴啊，所以他卖不掉啊，因为没有这样的人啊。但现在日韩邮轮游他不需要提前办签证，拿着护照就能走人，哎，就避免了这个问题。当然了，这种邮轮尾单啊，只适合三五人的小部队，如果你是几十的大队人马，那估计是很难享受到这种特价的。还有一种很独特的尾单玩法是这样的，有时候啊，上海去福冈冲绳的邮轮只有1000多元，那比上海去这些城市的单程国际机票还要便宜。假如你事先已经办好了日本自由行签证，然后呢就可以从上海登船，在船上先玩两天，到福冈下船后自己好好在九州玩几天，然后呢跟船说拜拜，再自己坐飞机回来。这么玩的好处啊，是既享受了几天游轮啊，同时又省下了单程机票钱。
力哥说理财简单又好玩，跟着力哥走，理财不用愁。
要注意的是啊，就算是尾单，价格也是会不断波动的哦。可能说你下单之后马上会发现说价格怎么又跌了400元啊，哎，自己还是买早了，哎，那也没办法嘛，还是得尊重契约精神啊。但也有可能说，哎，你觉得这个尾单价格好像不够给力呀，是不是再等两天看看还会不会再跌价呢？啊，结果这个尾单卖得特别好，过了两天反而涨了200块钱啊，或者说已经全部卖完了，这都是常有的事。 甚至有些热门航线啊，它压根就不会放出尾单特价。所以抢尾单特价这种事，心态一定要好啊，放平和，像炒股票一样的，别总是想着说我每次抄底都能抄到最低点，觉得价格能承受了，就要果断出手。至于说具体到哪里去找这些个特价尾单啊，一个最常见的选择是上万能的淘宝啊，或者淘宝旅行，哦不是，阿里旅行也可以，上面啊有许多邮轮代理，价格都是每天实时更新的。力哥的经验是啊，淘宝上能搜到的最便宜的价格，一般都会比同城、携程、春秋、途牛、驴妈妈这些 OTA 给出的特价还要低。另外还有一些第三方的专门第一时间搜集和发布这种特价旅游信息的网站平台，哎，那上面发布的价格往往是最让人心动的呀，经常会出现1000多元坐游轮的特价信息。但是啊，有些超低折扣的尾单价格，它要比之前有些人打的买那个不打折的票价便宜一半甚至一大半啊，可能说你只花2000元，人家花了5000元，但是呢大家上船后享受的服务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对旅行社来说啊，这种尾单促销就不能太高调啊，否则之前高价下单的游客就容易闹事啊。甚至有时候你为了息事宁人，已经放出来的尾单又被旅行社给收回去了啊，这都发生过。所以力哥再三考虑啊，我现在这个影响力也不小了啊，看我视频的人每集都有好几十万，所以为了不得罪人啊，这些第三方平台的名字我就不公布了。如果你想知道啊，可以到力哥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去询问，我私下告诉你。最后啊，力哥还有几点关于邮轮旅游的注意事项要提醒一下。第一，上船时护照会被邮轮方保管啊，到下船前一天需要你去邮轮上指定的场所取回护照。但无论是出关还是入关，护照那都是必备的，一定一定看好了。第二，上船后啊会给你一张房卡，一张护照复印件和一个可以放房卡和复印件的挂带，可以挂脖子上。房卡和复印件我建议你永远就放在挂带里，需要用的时候再拿出来，用完以后塞回去。而挂带则每天离开房间的时候都要挂在头上啊，因为在船上啊，这张房卡它就是你的 ID 啊，船上所有的消费啊，以及每次上下船都需要通过这张房卡来验明你的身份。而护照复印件啊，是你下船办理入境手续和那个免税店购物的时候必须要用到的，所以这两样一定不能弄丢。第三，一定要带好一张 Visa 或者是万事达的美元信用卡啊，船上所有消费一般都是用美元计价的，如果你只有一张银联卡的话，那这虽然好像也是可以用的，但是远没有双币种信用卡来的方便。而下船以后的话，在日韩的免税店里面，那银联卡都是可以直接刷的，而且银联经常会有一些活动是 Visa 没有的啊，所以建议刷银联。甚至现在有很多，我在韩国看到有很多小店连支付宝都可以用。如果你怕有些路边小店啊，有特色小吃啊，它不能刷卡啊，可以提前准备一些韩元或者日元的零钱。第四，每天晚上客房服务人员啊，都会把写有第二天游轮行程以及船上各项活动的时间地点的节目单送到你的房间里，放在你的床上，请你一定要仔细阅读，并且把你想要参加的活动最好圈出来，因为每次离开房间最好也可以随身带着这张纸，方便自己安排时间。第五，游轮公司的收入啊，其实有三部分构成。一是所有人都逃不掉的船票，二是船上的各种其他消费啊，包括像付费餐厅啊、付费饮料啊、付费的游乐设施，还有赌场以及船上购物中心的 shopping。第三是游客上岸观光时在免税店采购商品的回扣。之所以现在国内这个游轮游价格可以这么便宜，还有那么多游轮公司愿意来中国市场，哎，其中的猫腻就在于说，很多中国游客的购买力非常惊人啊，无论是在船上购物还是在岸上购物，那个金额都远远超过了欧美游客，所以游轮公司在这块上面能赚到很多钱， 所以呢，免费的岸上观光一般都会安排两个旅游景点，再加两个购物点。说实话，真正在旅游景点观光的时间啊，并不会很充裕。如果不想把时间都花在购物上啊，你想玩得更爽，吃得更好，哎，你也可以另外选择付费的岸上行程。但是，一般人啊，他不愿意额外掏这笔钱。那对旅行社来说，这块业务其实也不赚钱，所以他也不会去特别介绍。一般你不主动提及，就会默认免费的岸上观光线路。第六，尽管大部分游轮它都会提供一些这个洗漱用品啊，但是一般还是建议你带好毛巾、牙刷啊、牙膏、沐浴露、洗发水、拖鞋啊这些个贴身用品，用自己的总是会感觉更干净一些。如果你想去健身房锻炼，哎，你还得带一双运动鞋啊，这个什么凉鞋、皮鞋都不许进去。如果你想去游泳池游泳，或者说去温水池那个按摩池泡一泡啊，那就提前带好泳衣泳裤。第七，按照西方游轮文化传统啊，每个游轮的航班都会有一天晚上是船长晚宴啊，有时候还会有船长欢迎鸡尾酒会。晚宴上啊，会有船长致辞和一些很有意思的一些娱乐活动啊。这一顿正餐要求游客正装出席。那在欧美国家，那一般男士都是穿西装打领结，注意不是打领带，是打领结哦。女士呢，一般会穿非常艳丽的晚礼服。不过到了中国以后啊，也本土化了嘛，中国人不讲究这套东西啊，你也可以不用穿的那么正式，但是至少这种场合你也得穿的体面一点啊。你男的你不穿西装行，你至少你穿一件正式的衬衫吧，啊，别什么穿着凉鞋裤衩就跑去吃饭了，你太给咱中国人丢脸了，你说是不是？第八，就算是夏天也最好带一件比较薄的长袖外套。因为游轮上某些公共区域的空调这个温度可能会设置的比较低啊，比如像溜冰场或者大剧院这种地方，你待的时间久了，哎，很可能坐着会感觉着凉哦。好，最后啊，力哥想说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这么多随轮坐下来了呀，我发现啊，中国游客在船上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去餐厅吃吃吃。绝大部分时间你去船上看，最拥挤的地方永远是餐厅啊，尤其是东西随便拿的自助餐厅啊，一定是人最多的。大部分中国游客啊，觉得说只有拼命吃啊，才能把这个船票钱给吃回来。再加上中国人这个吃自助餐一向是比较浪费的嘛，这个，所以我们中国航线这个免费餐厅的食物消耗量是欧美航线的两倍。但与此同时啊，中国人在付费餐厅的消费量也比欧美人多得多。欧美人呢，他们在游轮上比较喜欢去说躺在甲板上晒日光浴啊，在酒吧间里听听音乐啊，喝喝酒，这消磨时光，或者去健身房锻炼身体啊，这些中国人都不怎么感兴趣。而像图书馆啊、教堂这些个地方啊，几乎就看不到任何人的影子了呀。中国人更喜欢啊看演出啊，这个很喜欢啊，买东西啊，还有在赌场里玩啊，这个中国人都喜欢。反正啊，就力哥发现说，中国人和西方人的游轮游偏好真的相差很大。按照国际游轮产业的发展经验，当人均 GDP 达到6000美元以上时，哎，游轮消费需求将迅速增长。中国2012年人均 GDP 达到6100美元，从2013年开始，游轮游在中国就呈现出了爆炸式增长态势。所以，尽管现在依然是小众旅游方式，但未来10年内，中国一定会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游轮市场，甚至有可能会超越美国。听到这里，你是不是也想坐一回游轮，用自己的双眼去见证力哥所说的这一切呢？力哥理财物语，抢购游轮特价尾单必须果断出手。思考，你会选择哪条游轮航线呢？